阿们，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早安，今天我们又要一同来进入马可福音的生命读经及纲要。我们今天要进到第十三篇，篇题是首次揭示死与复活。感谢主，我们开头我们还是有一点祷告。阿们，主耶稣，感谢你。主啊，借着今天的追求，再把你的话向着我们完全的打开，使我们得着启示，使我们认识，你的心意，叫我们在生命上更有长进。感谢你，是说话的神在向我们说话。 Amen。好，弟兄姊妹，如果有纲要的话，欢迎把纲要拿出来，也可以配合生命读经第24篇还有第25篇的前半段。那我们今天圣经的经文范围呢，是马可福音8章27节到9章1节。好，我想我们先一同来进入圣经的本文。弟兄姊妹，如果有圣经可以跟着我们一同来读。
Amen。
我们就一次把这个8章27节到9章1节一次读完。阿们。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村庄去。
Amen。
他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对他说，有人说是施浸者约翰，另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别人说是申言者中的一位。
阿们。
他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他说，你是基督。
Amen。
他就严正地警告他们，不要把他的事告诉人。于是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
Amen。
被长老、祭司长和经学家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他到一边责劝他。耶稣转过身来看着门徒，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因为你不思念神的事，只思念人的事。于是耶稣叫群众同他的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否认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并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必丧失魂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失自己魂生命的，必救了魂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魂生命有什么益处？人还能拿什么换自己的魂生命？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话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圣天使来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还没有尝到死味，必看见神的国带着能力来临。阿们。感谢主。我们读完这一段以后的这段的事例告诉我们说，耶稣呢带着门徒往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村庄去。这边特别说到在路上的时候，可是其实这一段啊，马可福音的记载我们必须来对照马太福音第16章的记录。所以这边说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对照马太福音16章的记载，我们就会发现，此时呢耶稣与门徒已经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耶稣在这个时候问了门徒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人说我是谁？感觉这个问题的背后，乃是人到底对于这位人子耶稣有什么样的看见与认识。好，门徒呢就回答耶稣说，有人说你是施浸者约翰，也有人说你是以利亚，还有人说你是申言者中的一位。我们从这些答案我们就可以发现，当时啊，人对耶稣的认识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这些不同的看法呢，不过都推测他只是某一个有能力的人。
Amen。
或者是某一个有号召力的人。
对。
于是呢耶稣又问门徒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呢？这个彼得就率先回答，彼得就回答耶稣说，你是基督。在马可福音啊，虽然只记载说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可是我们看马太福音的记载，我们就会发现彼得啊，他是回答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
Amen。
耶稣马上就回应彼得说， 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不是血肉之人岂是了你，乃是我在诸天之上的父岂是了你。这个我们刚才看到啊，人都说耶稣是某某伸言者，所以呢，血肉之人不过都认为耶稣只是伸言者中的一位。彼得在这些看法跟意见中，他不可能得到耶稣是基督的启示。所以呢，彼得有这样的看见，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诸天之上的父将这个启示向彼得揭示开来。那我们再看看马太福音啊，就发现耶稣随后又说啊，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啊。所以感谢主，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主呢不只是启示他是基督啊，更把教会向着门徒启示出来。那紧接着关于这个基督与教会的启示，主又向门徒讲明啊，他必须受许多的苦，那被这个长老、祭司长和经学家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啊，所以这又进一步更启示了，揭示了这个基督的死与复活啊。那彼得一听到啊，耶稣说自己啊要被杀啊，这个过三天复活，这一听到这件事啊。这位刚才说出耶稣是基督的彼得就把主啊拉到一旁啊，责劝他啊。马太福音记载彼得跟耶稣说，主啊，神眷恋你，这事啊绝不会临到你。
Amen.
啊，我们这边看到这个彼得的反应，按照我们通常的观念，我们会认为哎，这个再正常不过了，因为我们一般听到有一个人说哎呀我可能活不久了，在那边哀叹的时候，我想不会有人真的就跟他附和说对啊你活不久了，按着我们通常一般人的感觉，我们一定都会安慰他说哎，不会的，你一定会长命百岁健健康康的。所以我们的感觉里面可能会觉得彼得说这话好像是在情理之中，
对，
虽然是这种在情理之中的话，可是我们来看一看主的反应，主却责备彼得啊，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因为你不思念神的事，只思念人的事。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刚刚还在启示高峰的彼得一下子就被主责备他是撒旦，而且要他退到他的后面去。那主接着又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否认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并跟从我。这一段话也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内容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们后面会来交通。感谢主，那我们把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还有今天马可福音的第八章啊，这个有一个简单的对照来看啊。我想弟兄姊妹应该会对于我们今天要进入信息的这个圣经本文的事实有更加清楚的认识。
Amen.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一同来进入本周的纲要。
是。
感谢主啊，第一大点呢就是我们刚才所交通的啊，第一重点他说奴仆救主呢在前面七章半不断借着他福音服事的内容显出他的确是特别的一位。那接着他说在前面几章主没有向门徒们启示自己的身份和工作，因他们尚未预备好接受这样的启示。借着前面所有的经历借着前面所有的经历使门徒们预备好接受基督与教会的启示。所以接着我们来看第二大点，他就是讲到说要接受神圣启示的预备。
对，
那这个在生命读经第24篇的开头还有特别提到说这个在本周我们追求的这个经文的这个段落，也就是马可福音第八章27节到九章一节，乃是主与门徒接触的高峰。
是，
那为着这个高峰，为着接受这个神圣的启示是需要有预备的。
对，
这个预备有两面，一面呢是门徒的预备，另一面呢是地点的预备。
Amen.
关于门徒的预备呢，我们知道主他从约旦河和加利利海开始，他至少用了两年的时间使这个跟从他的门徒呢经过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一个经历又一个经历，才来到了今天这个能够接受启示的第一步这个门徒必须经历前七章半的种种步骤包括什么呢？包括赶出污鬼还有我们之前所读到的一般的医治还有专一的医治
是，
也就是 这个全人每一种功能得到恢复，特别是这个听的功能、看的功能跟说的功能。
Amen.
好，所以啊，我们一同来看看，一同来读啊，纲要的第这个、括弧二跟括弧三，他这边就讲到说，门徒虽未在主医治人的过程中亲身经历主的医治，但在经历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的医治，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的医治，我们才能得着启示。那我们的心要被洁净，霸占我们的鬼要被赶出，耳能听见，口能说话，得喂养能看见，至终才能领受这样的启示。好，我想读到这边啊，我们应该都会发现这其实与我们服侍人的经历是相符的。我们服侍一位圣徒哦，其实还不只是陪他诚心叫他得饱足，如同主凭着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又用七个饼几条鱼喂饱四千人所做的。也不只是叫他得着医治而已，叫他的家庭生活得恢复而已，叫他的脾气得到帮助而已，或者是叫他这个热病得恢复，原本属灵的瘫痪能在神面前生活行动，不单单只是这一些，其实我们最终是盼望借着这些的经历与步骤，使我们所服侍的人呢，能够成为一个有启示的基督徒。所以其实人受尽后，真的很需要我们的喂养跟陪伴，如同主带着门徒，经过至少两年的种种经历，至终才使门徒们预备好能够来接受启示，让我们一旦，接受了这个启示，就会大大的改变我们的召会生活
，
那这个是人的预备的这一面，感谢主。而关于这个基督与召会，还有后面我们待会会提到基督的死与复活的启示，在这个第二终点，就讲到这个地点的预备，乃是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所启示的。这个该撒利亚菲利比呢，它是在整个圣地的北边，靠近边界的黑门山脚。那主就是在这个山上呢变化形象，所以啊，该撒利亚菲利比它是一个远离圣城和圣殿的地方
，
也就是呢，它是一个远离老旧的宗教与观念的地方。所以从这边我们就看见了，唯有在这样不受到宗教或老旧观念束缚的地方，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清明的天，好来领受从天上来的启示。感谢主，我们两周前啊，北投大区的侍奉带领聚会，特别啊有提到了亚拿尼亚带领保罗得救的过程。那我们回顾一下，当保罗在去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大光，他的眼睛就瞎了，无法看见，这就说出一件事，保罗虽然有许多旧约的知识，他也谨守宗教的律法，但是他却缺乏启示。所以当主在异象中向这个亚拿尼亚启示，吩咐亚拿尼亚去找保罗，按手在保罗身上，
是
保罗能看见，亚拿尼亚就照着主的吩咐，他找到了保罗，也按手在保罗的身上，他告诉保罗说，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耶稣就是主。
Amen.
差遣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溢，这个保罗的眼睛上，就立刻好像有灵，立刻掉了下来，他就能看见。在这个《使徒行传》九章十二节的注解，他就特别说明，叫瞎眼的扫罗能看见， 是叫他得着完满的拯救。这对他极为重要，特别是叫他里面的眼睛得以开启，感谢主，是特别叫他里面的眼睛得以开启
，
看见关于神的奥秘和神经纶的事，好，我想这就是，人的预备，但是我们如果再读一读《使徒行传》这段的记载，我们就会发现主在异象中吩咐亚拿尼亚去找保罗的时候呢，这个记载说保罗，正在祷告。这个保罗的祷告呢，其实就把保罗，实际带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所以感谢主，当这个保罗，他的眼睛得开启，当他借着亚拿尼亚的这个按手，借着受浸得救了以后
，
他就得着了这一个启示。从这一刻呢，原本的扫罗就变成了保罗
，
保罗向着神就有一个极大的翻转。弟兄姊妹，这就是，有启示跟没有启示的分别。 这个只有知识而没有启示，那不过是扫罗。但今天啊，当他得着了启示，扫罗就变成了保罗。所以我们在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也要看见这件事情。当我们帮助人，不只是享受教会生活，不只是觉得教会生活甜美，不只是觉得弟兄姊妹像亲人一样，当他真的是看见这个启示的时候，他的教会生活会有一个极大的转变。
Amen。
阿们。好，这就是、接受神圣启示两面的预备。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三大点，也就是、启示的内容。
Amen。
这启示的内容主要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基督的启示，另外一部分是教会的启示。阿们。好，我们先来看啊，纲要的第一点第一跟第二重点，我们一同来读。他说啊，人对基督的认识啊，若没有从神来的启示，人最多只能领会基督是伸言者中最大的一位。
对，
要认识基督，需要有从天上来的启示啊。感谢主。所以啊，当这个耶稣问门徒人说他是谁的时候，他们人的观念都认为啊，他不过就是伸言者中的一位。
对，
可是呢，我们读一读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记载，刚才我们也有说明，当彼得说出啊，我们的主是基督的时候， 是活神的儿子的时候，
对，
主马上就说，这不是血肉之人启示了你，乃是我在诸天之上的父启示了你。所以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看出啊，彼得的启示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天而来的。
Amen。
好，我们来看啊，第三终点的跨虎一啊，这我们一同来读。好，这边说到，彼得说你是那基督啊，是活神的儿子。
Amen。
彼得所说的那，指明在宇宙中独一无二的那一位。
是。
好，关于这个点呢，在生命读经里面有一段话，我也想要读给弟兄姊妹们听啊。这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主的三个门徒，彼得、约翰和雅各，
是
特别够资格来看一般人所不能看见的。他们能看见一个奇妙的人，这人是宇宙的秘密，对全人类是一个奥秘，这一位也是神永远经纶的秘密。他虽然是人，甚至是一个取了奴仆形象的人，
对，
但他却是个超绝奇妙奥秘的人。
Amen。
感谢主，他是一个，他是那个超绝奇妙奥秘的人。这个要来的周六啊，也就是3月29号，就是台北市教会的青年大会。
Amen。
这次大会的主题呢，就是宇宙的奥秘与人生的意义。
对，
这个弟兄姊妹，我想啊，借着今天的信息，我们都可以非常确知一件事，就是3月29号大会的主题，实际上就是这位宇宙奥秘的基督。
Amen。
我相信啊，那天的大会啊，必然能够将我们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
Amen。
在这个时代啊，其实青年人真的是需要有机会能够来看见这个奥秘，认识这个奇妙的人位。当他们认识这个位奇妙的人位的时候，他们才能够过一种有启示的人生。
对，
有份于神的经纶啊，这才是人生真正的意义。
Amen。
所以我觉得这次大会主题定的真的是太好了，宇宙的奥秘与人生的意义。
Amen。
所以感谢主，我们如果包括今天来算的话，我们应该还有5天的时间。
Amen。
我们能够再积极的邀约人。
对，
盼望我们能够带更多的青年人一同去得着启示。阿们。好，我们再来看第三终点的跨湖四，我们一同来读。他说，在旧约中所启示基督的工作，并不完全像以色列人所认识的，因基督有两次来，第一次来是为着定死赎罪，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是要复兴他的国度。阿们。好，这个以色列人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这位基督，
是
就是他们一样停留在他们旧约那个对于基督工作的这个老观念里面。
Amen。
好，我们来看第四重点，他就说到教会的启示。
对，
好，这个夸胡一他说教会就是 Ecclesia， 乃是指招出来的会众。
Amen。
在马太福音那里啊，当彼得说明耶稣是基督啊，是活神的儿子后，主马上就将教会向着门徒启示出来。
Amen。
主怎么说呢？他说啊，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是
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
对，
请弟兄姊妹稍微留意啊，主是怎么说呢？他不是说我要把教会，他特别讲到说我要把我的教会。这个我的教会啊，就表明一件事，就是教会乃是属主的。
Amen。
除了主以外啊，教会不属于任何的人事物。
是。
所以呢，这个有一些可能这几年啊刚得救的弟兄姊妹啊，或者是刚进到教会生活的弟兄姊妹，都会非常稀奇啊，常常会问我们说，哎，我们要怎么跟别人表示啊，我们到底是在哪一个教会聚会的啊？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中间啊没有其他的堂会的名称。
是
啊，如果你看一看现在的这个啊，光是 Google 网络上 Google 一下，就发现哇，现在真的是基督教的团体的名称啊，琳琅满目啊。还不只是过去历史上那几个比较悠久的工会团体，
是
现在有好多好多啊，这个独立的团体，他们的名称呢有中文的，有英文的，有些还会用街道名称 来命名，有些他找了圣经的词汇，甚至呢是圣经词汇的衍生来作为他们教会的名称。
对，
看一下他们的网络，他们都会有关于我们，
是
然后要解释他们名称的由来，
啊，
甚至跟他解释他为什么他们取这个名称，他们的理念是什么。
对，
但是感谢主，我觉得今天好像，我们去 我很多年前去找教会的时候，就像上超市去找去买牛奶一样，
啊，
以前牛奶就是那几个我们熟悉的品牌，就发现现在的品牌越来越多，
啊，
而且呢你买到的到底是不是鲜奶也不一定，
啊，
因为还有牛乳的区别，
Amen。
还有调味乳的区别，
Amen。
啊，这今天，啊，真的是琳琅满目啊。那我前些日子啊，其实就有弟兄姊妹啊，因为他们在职场上非常积极的邀约同事，哎，来参加我们的福音聚会啊，来参加我们的香调啊。那在过程中，有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些其他团体的弟兄姊妹，
Amen。
那其他团体弟兄姊妹也会反邀请我们的弟兄姊妹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啊。
是。
那这个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就会陷入两难啊。好像啊，来而不往非礼也啊。但是我觉得在这里啊，我们就要把这件事看得很清楚。
是，
今天教会是属主的。
Amen。
对，这个我们要买的是鲜奶，是鲜乳啊。我们不要调味乳，我们也不要其他的这个有其他成分的牛乳啊。
Amen。
感谢主，教会是属主的。
对，
所以呢，并不是我们要去排斥其他团体的圣徒啊。而是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认识教会的立场。
对，
我们按照圣经乃是以地一会为原则，
是，
所以我们绝对，要提醒自己，不要按着喜好，
对，
也不要按着这个聚会的风格，去选择，我们过教会生活的地方，
Amen。
我们该要以圣经的启示作为我们独一无二的标准。
对，
阿们。好，感谢主，这就是对于教会的启示，阿们。接着，我们来进到第四大点。第四大点说到呢，首次揭示死与复活，感谢主。前面呢，主将自己的身份启示出来了，那随即呢，主也将他的工作启示出来，也就是他的死与复活。我想请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读一读啊，这个第二重点啊，第二重点的部分。他说，主在地上所要完成的工作，需要借着他在地上尽职过，经过为人生活受苦被弃绝最终被钉死，并且三日后要复活成为赐生命的灵，括弧一，主的成肉体经人生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对，
解决了人类因着犯罪而远离神的问题，
是，
使我们能与神和好，括弧二，主的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进到人的里面，解决了人类生命的血肉，
Amen。
神的生命成为人的生命，使我们能活出神的生命，阿们。所以呢，括弧三，他就说到死与复活乃是完整的过程，感谢主，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是
使三一神能成为我们的享受和经历，
Amen。
缺一不可，
对，
阿们。所以啊，这个死与复活呢，一面呢解决了我们人类因着犯罪而远离神的问题，
对，
另一面呢也解决了我们人类生命血肉的问题，
Amen。
因为神的生命就成为我们人的生命，
对，
好，感谢主。那 我们清楚了前面 这几个启示、关于基督的启示、教会的启示，还有揭示、首次揭示基督的死与复活。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到第五大点。
Amen.
好，第五大点呢，他提到说、否认己的意义与经历、这个大点其实跟后面的第六大点还有第七大点，也就是这个背十字架还有丧失魂生命，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Amen.
这边的内容其实都在这个生、有一本书报叫生命的经历，在它的下册有一篇信息啊的标题就是对付己、那这个信息中呢，其实它有先对旧者、七个我们非常熟悉的词、有很清楚的定义、是哪七个词呢？这七个词包含啊旧人、我、魂生命、肉体、血气、己还有天然、这七个其实 是非常有相关的、你也可以说它就是一个。那我稍微解释一下这几个在这个本书包里面它的里面的定义、第一个他讲到旧人，什么是旧人呢、指的就是、我们这个受造而堕落的人、那我呢就是这个旧人的自称、魂生命就是旧人的生命、那己呢其实就是魂生命重在人的意见和主张、这个就跟我们待会要进入的这个第五大点有关系。己就是魂生命，它重在人的意见和主张、那肉体则是旧人的活出、也就是魂生命的显出、所以呢这个旧人的活出啊就是肉体、那肉体呢又可以有两面、一面啊是指的比较坏的部分
是、
就是血气、
就
主要指的是动怒跟发脾气。
对，
那有我们看似好的一面就是天然、主要指的是能力和才干。好，感谢主。那我想借着这七个词啊，我们就会对今天我们所要进入的内容会有一个比较清楚概括的了解。所以在这个第五大点，我们要先一同来进入第一中点，我们来看啊关于己的定义。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再把这边啊再读一遍、弟兄姊妹可以再揣摩一下、他说己呢就是魂生命，而重在人的意见人的主张。
对，
若把魂生命致死，己就否认了、己否认了，人的意见也就没有了。
是，
所以己的本身乃是魂生命。
对，
而己显出来就是意见。
Amen.
己魂生命和意见三者乃是三而一的。
Amen.
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所读到这个马可福音的这个圣经本文、当主启示他将要受许多苦、并且被杀，三日后复活时、彼得这个时候就有了一个自己的意见。
Amen.
这个意见、甚至还让彼得竟然跑去责劝主。
是，
那在马太福音其实有一段、马可福音没有记载的内容、就是彼得跟主说、主啊，神眷怜你、这是绝不会临到你、这边说到说神眷怜你、其实在原文的意思啊，它的意思本身的意思是可怜你自己吧、所以彼得是叫主说，哎呀主啊，你要顾到你自己啊，你要可怜你自己啊，这件事绝对不会临到你、可是主的反应很特别，刚才我们有提到他立刻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
对，
因为你不思念神的事，只思念人的事。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见了、两个不同的地方，就是神的意思呢他是要十字架，
对，
可是就着彼得的反应就可以看到人的意思乃是要可怜自己，
是、
不要十字架。
对、
主所要的乃是神的旨意，可是呢彼得想到的只是要体贴人的意思、你看会看见、人的意思、真的是会阻碍神的旨意、阻碍神的计划。
对、
所以呢在这个第二终点、他这边有个括弧二，他这边就特别、提醒我们说，一个满了己的人 常给教会带来许多难处。路德马丁曾说、在我里面有一个更大的教皇，
对，
就是我的己、
Amen.
在教会中人的己若没有受到破碎、就每一个人都是教皇。
对，
好，这个括弧三呢、弟兄们有列了三个事例、约伯、彼得跟马大、这个弟兄姊妹如果读约伯记就会发现、这个约伯记里面满、了人的意见， 这个约伯啊，不断的在表达他自己的感觉，他自己的看法。
是，
当他的这个朋友啊，跟他辩论的时候，他也跟他辩论啊，就发现这个就是满了意见。
哎，
那第二个彼得啊，这个我们读一读福音书，又发现彼得总是话很多啊。而且都通常都第一个说话，
对，
看见彼得也是蛮有意见的一个人。那第三个就讲到马大，这个马大也是这样，马大常常啊也是啊向着主有许多的这个意见的发表。
Amen。
像他这个弟弟拉撒路这个生病的事例啊，他就跟主说啊，你如果早在这里就好了。
对，
他有许多的感觉跟意见。阿们。好，那第五夸胡啊，他这边就讲到说人的意见呢是神旨意的仇敌，
是
人的意见是十字架的对头。
对，
顾到人的意见就必轻忽神的旨意。
Amen。
体贴人的意思就不能体贴神的意思。
对，
那我想啊，这个意见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是，
那今天我们读到这样的信息跟这样的话，其实真的是要求主给我们亮光跟帮助。
Amen。
使我们看见这个意见这件事情呢，我们挤这个东西真的是需要被对付。
对，
那我想这几年我们在各会所中啊，都很积极的要实行神所命定的路。
Amen。
要借着福家排序的架构然后借着增排增区带自己繁殖扩增。那我想弟兄姊妹应该都可以见证增排增区是极为喜乐的事情。
Amen。
可是呢，常常就在最后一步在这个人员的安排上啊，谁跟谁要配搭啊，谁又跟谁没有在同一个小区啊，在这一类的交通中，如果我们不警醒，如果我们没有清楚的看见不认识我们的旨意啊，常常是体贴人的意思，弃绝神的旨意的，那我们就非常容易会给仇敌留下一个漏洞。
Amen。
破坏了这个整个争牌争区的过程。
对，
反而破坏了我们中间的同心合意。
是，
所以有一些小区这个求助保险捷径需要医治这种情况就有的时候我曾经有一些小区这个争完区以后，两个小区反而就不往来了。
Amen。
因为在这个争区过程中有很多很多的己受伤了。
是，
Amen。 所以这个是要给我们一个 很重要的提醒。
对，
那这个在我现在所在的会所我们今年初在架构上有一个幅度比较大的调整。
Amen。
那我觉得我们非常的感谢主这次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呢，普遍的弟兄姊妹感觉都是积极的。
Amen。
甚至我们有一位刚得救不到一年的弟兄在他的分享跟交通中他就主动说到说，他觉得这样子架构的调整，这个实行是非常好的，因为他认为弟兄姊妹都应该要彼此有更多的相调。
Amen。
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思念神的事，
是
我们需要体贴神的旨意。
对，
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己是会阻碍神的旨意的。
Amen。
好，感谢主。那这个第三终点他就讲到说撒旦与旨意的关系。
是，
当主责备彼得不思念神的事的时候，
对
主是怎么说的呢？他不是说彼得到我后面去，主是说撒旦到我后面去。这就说出主看出阻碍他背十字架的其实不是彼得，乃是撒旦。人的己里面其实就藏着撒旦，撒旦不仅是我们身体里的罪，还是我们己里面的好意见。
Amen。
所以在这个纲要的夸胡士他这边就说到，从马太福音的16:21-25，我们知道人最好的意见在神看来还是撒旦的化身。
对，
这是何等何等令人警惕的一件事。
Amen。
那接着第四终点呢，我们就要谈到到底这个我们要谈到否认己到底什么是否认己呢？否认己的意思就是要把我们的意识摆在一边。
对，
弟兄姊妹，否认己就是要把我们的意识摆在一边。
Amen。
其实我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是，
因为我们总是会觉得我们自己的意见最有道理嘛，最有价值，最有见地。
Amen。
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讲的没有道理，我们也不会把这个意见表达出来。
对，
那最大的难处就是我们常常在这个交通中在这个家庭生活里我们的意见一旦表达了，我们就要人 必须接受我们的意见。
Amen。
人如果 不接受我们的意见，把我们的意见、摆在一边、不要说我们自己要摆在一边，人把我们的意见摆在一边，我们里面就过不去。
Amen。
我们就不服气、就觉得受到委屈，
是
就觉得、不被尊重。
Amen。
所以在这个、纲要的第四终点、他特别就提到我们该怎么样来经历否认己、这件事情。
Amen。
该如何来应用，他这边列了三个很重要的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见与主同定的事实。
Amen。
第二个我们要活在圣灵的交通里。第三个我们要让圣灵执行基督的定时。首先呢，我们要看见、我们这一个人、已经与基督同定在十字架上。
Amen。
认识这个事实非常的重要、因为、要认识这个事实，我们才能够晓得、我们能够应用十字架来致死我们的己跟意见。
Amen。
那第二个呢、就是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活在圣灵的交通里。
Amen。
所以在那个诗歌的第487首第三节，他那边就说到说，灵要操练运用、己意要拒绝、活在生命光中、让主做一切。
Amen。
那感谢主。那第三呢，就是让灵做一切。第三就讲到说、要让圣灵执行基督的定时、特别提醒我们一件事，这个让这个字就是要与圣灵合作。
Amen。
让圣灵能够执行基督的定时，在我们一切的生活行动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认识都看见那个与基督同定的事实、我们也知道我们要活在圣灵的交通中，但是当圣灵要把这个定时执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不让他来执行了。
Amen。
我们就不愿意让他来、与他合作、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在家庭生活里面、这个夫妻啊发生了一点口角，里面其实就有一种感觉、这个在生命的光中、就是跟你讲说，要去认罪、要去认罪。这个我们常常在这一步、我们就不想要让这个圣灵执行基督的定时在我们身上。
Amen。
因为要去认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去认罪啊就是否认己、去认罪就是让这个定时的功效
是、
实际的执行在我们的身上。
Amen。
所以感谢主，主要当我们、真愿意照着里面的那个感觉、那个亮光、去认罪的时候，我们就实际的经历了否认己、
Amen。
所以在夸胡士他这边就说到，建立家属灵道家的实行里、认罪是必须的，
是
借着夫妻的彼此认罪才能维持家中甜美的一。
Amen。
而认罪就需要否认己，
是
要彼此认罪而不要彼此定罪。
Amen。
必须成为我们的生活。
Amen。
感谢主。好，后面我们再请弟兄们接、弟兄接续有交通。
Amen。 Amen。 感谢主、很开心弟兄把前面、这个定义、讲得非常的清楚。我想、我只要简单的、再从这个、关于己的部分、我有摸着的地方再跟弟兄姊妹们有一点交通。在这里、彼得、回答主耶稣说、这个、责劝他、甚至、就是请他更多的顾到自己。其实在这里他有一个很深的代表，就是要表达出、当我们人的意见出来的时候、他就是神旨意的仇敌。
Amen。
如果主耶稣、这时候顾、听了彼得的话而顾到、他的自己的时候、那他就不定十字架了、对不对？他不定十字架、那所有救赎的工作就不会完成、所以其实彼得在这里他把他的意见发表出来，看起来虽然是好像要爱护保护主耶稣，但是呢这件事情却是、破坏神的计划。所以啊，在第五大点的第二终点刮胡五才会说、人的意见是神旨意的仇敌，人的意见是十字架的对头。顾到人的意见就必轻忽神的旨意，体贴人的意思就不能体贴神的意思。我是觉得在这里 这一段的纲要，他把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给我们， 有许多的时候，当我们把我们的意见摆出来的时候，它其实不只是我们的己显现出来，它还在很多的时候呢，其实是神旨意的仇敌，是这个十字架的对头。我觉得啊，盼望我们对啊这个也要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不要觉得啊这个啊意见啊哈、啊，这个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常常哈、啊、在这个过程中，人一有了意见，啊这个意见啊就跟撒旦发生关系，就跟啊就来反对神的计划，破坏神的经纶。哦，所以啊，在下一点接着第三重点才会讲到撒旦和己意的关系。我们己的意识出来，常常就是与撒旦合作。Amen. 这人最好的意见、啊、都是、啊、甚至是撒旦的化身。
Amen.
所以、啊、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讲到要否认己、啊、否认己，其实、啊、这一件事情、啊、主很深的讲到这一件事情，主要就是、啊、因为我们的己意 常常就成为神旨意的仇敌。
Amen.
我愿意再重复读34节这一处的经节。于是耶稣叫群众同他的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否认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并跟从我。
Amen.
所以要跟从主，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否认己。
Amen.
因为我们的己啊常常跟撒旦合作，然后呢就拦阻了神的经纶，拦阻了神的旨意。好，那在这里刚刚弟兄有交通到关于否认己的经历和应用，他一开始他还是说到我们需要有一种的认识，看见我们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已经定死了，所以其实我的己，我的这个人已经死了，照道理讲我是没有意见，也什么都没有的，因为呢这个己已经死了，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状况。问题是在我们身上实际的经历常常不是这样，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感觉，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意见，所以呢这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有一件事要做，叫做否认。要否认，有一些这些东西跑出来的时候，我就要否认它。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照着事实来讲，它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当主耶稣定死的时候，那个我的己啊也已经定死了，这才是一个正常的情形。那你说啊，我的己已经定死了，那我要不要有所表示，或者说那我到底该怎么办，我总不能什么都不做。所以啊括弧二接着就讲，活在圣灵的交通里面。
Amen.
并不是说就你都没有感觉了，不，而是你的感觉换成了在圣灵的交通里面而带给你在灵里的感觉。
Amen.
你就发现，你就会发现、哦、当我愿意在这一件的事上、来跟神有交通，活在灵里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从灵里的来的感觉，这就不是己意，甚至它会跟我们的己意抗衡啊。我有我自己的选择，但是灵里有灵里的感觉、
okay.
那所以我要怎么办？有时候啊，当你这个看一些书啊或者影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会出现一种画面，就是有小魔鬼讲话，也会有小天使讲话。为什么有这样的画面会产生呢？就是因为啊，在我们里面有己意跟撒旦合作，也有圣灵的交通，神来的感觉，那完全根据我们愿意顺从哪一个。所以在这里一个否认己，还有一件很重要积极的事情，就是要活在圣灵的交通里面，让圣灵来的感觉成为我们的感觉，成为我们的反应。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会进到括弧三，让圣灵就来执行基督的定死。好，因为我们顺从圣灵的感觉，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己意去掉。那这个就是真正的否认己。所以啊，其实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操练，就是啊，我愿意活在灵里跟神有交通，而让在灵里的感觉来顶替我自己的意思。好，那这样子啊，就是真正的否认己， 而能够显示出一种的情形，乃是啊，在灵里与圣灵合作、
Amen.
然后我们就活在这个生命之灵的律里面。那刚刚弟兄也讲到，好像有时候在家里就会要我们认罪啊，要认罪就是最好的否认己啊。我想啊，我们在这里操练哈，常常有这样的交通，我想我们也都会很有感觉。
Amen.
家哈就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嘛哈，所以呢应该是最轻松的啊，是最放松。但是也因着这样的放松，就让我们最容易不在灵里。
Amen.
越不在灵里，你就会发现我们常常会说错话、做错事，或者啊在那里是一个己意最强的地方哈。这是我家嘛，所以当然是有我的意思、我的意见在里面。但是你会发现呢，在这个家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你还有你的配偶，还有家里的小孩。那这里大家都满了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常常会有冲突。阿们。但是我们若是学会活在灵里，你就会发现，常常就会发现，哦，对，这件事在灵里有一种的感觉，好，我就需要操练去认罪。常常给我们感觉是需要认罪的，但是啊，照着我们自己就是应该听我的啊，所以啊，认罪在这里讲，认罪就啊需要否认己，我愿意顺从灵里的感觉去认罪啊，那这样子啊，能够帮助我们啊，在这个属灵道家的实行上面能够做得好，学啊，活在灵中。而糟糕的就是讲理由，讲理由其实就是发展我们的己，因为啊，就会把我们更多的意见表达出来，其实就是更多哈、把己意说出来，你就会发现己在我们的家里就长大了。所以啊，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操练，就是操练要认罪，操练不讲理由哈，因为啊，理由越讲，我们这个己啊就发展的越大。这个对我们往后啊，这个操练是更不好的。阿们。好，那接着呢，在圣经里面这一段其实很特别啊，讲就当啊34节后面他就讲，跟从主就当否认起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并跟从我。好，所以后面呢，他有一个东西叫做背起他的十字架。那我们接着就要来讲，那到底什么是背十字架？所以第六大点讲到背十字架的意义与经历。那什么是背十字架呢？括弧一，我先读一下，许多人把背十字架领会做受苦的意思，这完全是罗马天主教的传统留下来的错误观念。十字架不仅是受苦，也是杀死，十字架杀死并了结罪犯，基督是先背十字架然后钉十字架。今天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是先与他同钉十字架然后背十字架，对我们来说，背十字架乃是留在基督之死的杀死里，以了结我们的己天然生命和救人。我们这样做就是否认己，使我们能跟随主。好，在这一段里面呢，我希望大家有几个很重要的词要把它画下来，就是十字架就是不是受苦，乃是杀死。十字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我们杀死，并把我们了结，这是最重要的。好，那到底了结什么呢？了结是了结我们的己，了结我们天然的生命，了结我们的救人。所以啊，你说死跟受苦有什么不一样？受苦就是还没有死啊，死了就不会有感觉，死了也不会有苦的感觉。所以啊，什么时候我们只觉得是受苦而不是没有感觉，其实就十字架还没有达到它要达到的目的。十字架之中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杀死，而不是啊要我们留在这个受苦的环境里面。阿们。好，那另外呢，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讲到，基督是先背十字架后钉十字架，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是与他同钉十字架然后背十字架。在这里到底讲的是什么呢？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把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也与他一同钉了。所以我们不是今天钉十字架，我们是在主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个时候， 我们就钉了十字架。
Amen。
但是啊，这个钉十字架的实际要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呢，是我们现在天天要来经历的，所以我们就需要背十字架。
啊，
所以在这里背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这样，我们已经知道了，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但是啊，今天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的救人，我的己应该一直留在这个十字架的了结里面，这就是背起他们自己的十字架。好，盼望这个能够给我们一点帮助，知道哦，我们今天过的生活，什么叫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就是啊，我知道这个客观的事实，但是呢，我今天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就把它拿来主观的应用在我的身上。
Amen。
这个叫做哈，这个背十字架。阿们。好，那在这里接下来第二重点就讲到关于十字架经历的应用。那我想刚刚弟兄有讲到生命的经历的第十篇，弟兄姊妹们如果有机会，那一篇是很值得把它拿出来读的，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好，这里刮胡厄啊，我觉得有一个很蛮好的事例哈，可以读给弟兄姊妹们听。农夫在田里除草，今天除掉了，明天又长出来，还要再除，是不能一劳永逸的。照样，我们靠着圣灵应用十字架的杀死，也不是一次就完了，乃是早晨应用过了，中午再来，中午应用过了，晚上再来。
Amen。
所以你就知道啊，其实这个啊，好像主耶稣钉死是一次而永远的就完成了哈，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身上为什么用背十字架这个词来描述，乃是因为他在我们身上没有办法一劳永逸。
Amen。
他需要一天每一天每一时常常应用在我们的身上。
Amen。
所以瓜胡三他就讲背十字架的意思就是不脱开不离开十字架，背十字架的人就是与十字架合一的人，就是与十字架不分的人。他接受了一个死的印记打在身上，从此以后他是一直把这死的事实应用到他现实的生活里，这叫做背十字架。所以不是一次接受就完了，不是一次定了就完了，乃是一直的背。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实在需要有一种的认识，不脱开不离开，与十字架不分开，这个死的事实啊，要一直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好，那第四点就讲 要到什么时候呢？要一直到我们背题变化的时候才能够与十字架分开。所以其实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我们一直都需要操练这个否认己的这个功课，因为啊，这是一生之久。其实啊，我们的意见啊是常常会跑出来的，我们的己常常会跑出来，因为我们这个人其实是蛮了意见的。
Amen。
我们啊，这个吃什么我们也有意见，买什么也有意见，这个甚至家里在布置的时候东西要怎么放你也会有意见。
Amen。
其实这些的东西它通通都会跑出来，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呢就是我们的己啊。
Amen。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有自己的偏好，好，我们也有自己的选择，那其实这些通通都是己。问题是这些的东西，有没有经过十字架？那我们若是有一个这样的认识，你就会懂得哦，需要学会让这个东西在主面前经过。前面为什么要讲要活在圣灵的交通中？不是我们不会有己意，会，我们都会有己意，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学会一种的秘诀，就是在灵里与神有交通。
Amen。
跟神说说话，包括对不对？刚刚讲我们要吃什么，我们也会有意见，对，今天晚餐要吃什么，今天午餐要吃什么，我会有想法，我的意见可能跑出来了，今天我想吃面，晚上我想吃饭，这个是我们的意，我们的己意，这是我们的己。好，那如果我们是一个背十字架的人，我们可能就会想，主啊，我今天中午到底要吃什么啊？那这叫做活在圣灵的交通中。
Amen。
或许主就引导你去吃麦当劳，对不对？麦当劳就让你遇见你要遇见的福音朋友。
Amen。
那这叫做 你学会拒绝己意，活在圣灵的交通中，这就帮助我们，这就是真正的否认己，这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背起我们的十字架。你知道，当我们若是常这样操练，常常这样子操练，我们就会容易柔软。不然其实有许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我们常常有很多自己的己意一直发出来的时候，其实到最后你就发现我们很难被改变，我们很难被调整，我们也很难顺服神在我们灵里给我们的感觉。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常常操练的人，我们常常否认己，常常顺服里面圣灵的感动，我们这个人就很容易柔软，能够在这样的过程中跟神配合。阿们。另外在这里刮胡六讲到，召会中的侍奉配搭最试验我们是否真的肯否认己，背十字架，为主丧失魂生命。所有配搭的难处都是源于我们不肯否认己，背十字架，不肯为主丧失魂生命。若我们肯否认己，背十字架，丧失魂生命，就会有馨香甘甜的侍奉。今天当我们在过召会生活里面，我们有心来服侍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人没有心的时候没有事情，但是当大家都很有心的时候，大家都把他的意见拿出来，你就发现了，哇，大家的己通通跑出来了。Amen。 那这个己跑出来了，到最后你就会发现一定要有个决定嘛，一定要有人决定。有人可能觉得要坐游览车，有人可能觉得要开车，因为某一些原因。但是到底这些的感觉是从神来的，还是我们人的意见？其实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当我们在配搭在交通的过程里面，好，如果最后决定好我们要坐游览车，好，你的里面是不是真的能够柔软放下否认己，把自己的意见放在一边，弟兄，最后的决定就是我的意见，你知道，这就是真正的背十字架，真正的愿意能够否认我们的己，还是说那就算了，反正弟兄们都这样决定，虽然我里面不舒服，那也就只能这样，你知道，这还是消极的感觉，我们还要积极的跟这个配搭交通配合，弟兄们的决定至终就成为我们的决定，这才叫做真正背十字架。甚至有的人可能到最后，我们不是只有表面的和平，我只是不提出我的意见，或者说我提出了我的意见，弟兄们觉得不是这样，不做这样的决定，我只是把我的意见隐藏起来而已，而没有以弟兄的决定做我的决定。
Amen。
那这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得积极的配合，在这样的事上弟兄们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我也能够在灵里阿们，这样子，这才是真正的否认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好，也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跟从主。为什么？因为当神的经纶要往前的时候，不能够有许多的意见，不能够有各有各的想法，没有，我们一定要同心合意，才能够在这样的路上一起往前。所以唯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愿意背十字架的人，我们才能够来跟从主。
阿们。
所以第三重点讲到跟从主的路，奥一，在主钉十字架之前，门徒是在外面跟从他，但从他复活之后，我们是在他里面跟从他，因为他在复活里已经成了赐生命的灵，住在我们的灵里，我们就能在灵里跟从他。当我们凭着灵而活，也凭着灵而行的时候，就有否认己与背十字架的实际，也就是跟从主了。所以到最后你会发现这所有的故事都在灵里，我们能够不能够否认己，关乎我们跟在灵里跟神的交通。我们在侍奉配搭里面到底是不是真的否认己，也根据我们是不是凭灵而行，凭灵而活，这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再来呢，第七重点，第七大点，我们要来进到 为基督和福音丧失魂生命。好，这里很特别，在35节，我再把35节读一下。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必丧失魂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失自己魂生命的，必救了魂生命。那这里很特别的要提到的就是为我和福音，不是只有为基督丧失自己的魂生命，乃是为基督和福音都丧失了自己的魂生命。好，第一终点呢，他就讲丧失魂生命就是使魂失去享受。我们叩门传福音的时候，就是使魂失去享受。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觉得很特别啊？在这里为什么就 叫我们的魂失去享受啊？丧失魂生命就是使魂失去享受。去叩门，你有没有让你的魂失去享受啊？有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害怕被拒绝啊。这个一被拒绝，我们的魂就受伤啊。我们就觉得受委屈啊。你知道这些的魂受伤啊，受委屈啊，就说出啊，我们这个人啊，那个魂生命还是很强啊。我们这个魂还是没有被定死啊。没有被定死，他就很有感觉，说出我们还不够否认己。那你说啊，所以不要去叩门，对不对？不要去叩门，我在家里，我的魂就享受安息啊，绝会安逸啊，没有压力，没有负担，这就使我们的魂得着享受。所以啊，我们要丧失魂生命，就是我们的魂就失去了享受啊。当我们去叩门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的魂失去享受，我们就经历啊真实的否认己啊，真实的在这样的过程中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好，所以在这里哈，接着第二终点讲到为我和福音啊，他在这里有一个翻译哦，这句话正确的意思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不再是我乃是福音。当我们活基督，我们必定活福音。我们活基督，人就不仅听见福音，也会看见我们生活中的福音。我觉得在这里啊，这一次再来读这一段实在是很得开启。我们愿意为基督和福音丧失自己的魂生命，把我们的己意摆在一边，摆下来，不管他了，否认他了，定十字架了。你知道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就会有一种另外活，另外一种彰显。这个彰显就是把基督活出来。而这个把基督活出来在我们身上，人家就看见是活的福音。我们不止啊在言语上传口头的福音，我们也需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传生活的福音，看得见的福音。我想啊，许多的这个朋友啊，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带人得救啊，好像都要过一段时间人才得救。儿童牌也是一样，这个儿童牌的家长，同学他们的家长被我们邀来参加我们的儿童牌，其实他就是在那里看啊。他看什么？他就看有没有活的福音啊。当我们在那个儿童牌里面把这个基督活出来了，人就看到一个活的福音啊。他不是看到哦，这里有很多人很热心照顾我们的孩子，帮助我们孩子正确的成长而已。不，他在里面应该看到，哇，你们这一班的人真是很特别啊，在这里彼此合作啊，就让福音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所以至终呢，他看见这样的福音，他也就加入我们啊。所以啊，有一些的熟门，有一些的朋友，我们跟他做了一年两年的朋友，看看我们啊，发现在我们身上真的是很特别哦。你们这一班人满了啊，有的是说满了正能量啊，满了这个积极的心态。其实不是别的，这些的东西乃是人看见在我们身上有活的福音，有积极的元素啊，他们就啊觉得他也要得着我们所得着的。其实这就很根据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不是常常愿意为着主，为着福音的缘故啊，舍弃我们的魂生命。这样子啊，当人再来接触我们的时候，他就看见活的福音。阿们。好，所以接下来 第三终点这里说，这段圣经揭示他的死与复活，这种揭示也包括我们取用他的死并活在他的复活里。我们若将基督的死应用在我们身上，就可以在复活里活基督。好，我想在这里这一段很重要的就是要告诉我们，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看起来就是半死不活的，因为我们死得不够彻底啊，基督这个复活就没有办法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啊，前面我们讲很多这个我们需要这个操练否认己，你知道没有死就没有复活啊。我要彰显基督复活的大能，我就需要先过一个钉十字架的生活。唯有把我们摆在死摆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下，才能够在我们身上显出这个复活的样子。所以啊，有许多时候不要觉得难处临到我们为什么这么倒霉啊，其实神就是用这样的机会让我们来经历他复活的大能。环境越大我们越在其中操练，我们就看见神的能力越大若是我们的确就平平凡凡过一生，你会发现那在我们身上就不太能够显出这个基督复活的大能，反倒是许多为难的环境，当然许多人在这样的过程中被打倒了，而我们却虽然被打倒，主却叫我们复活了，这才能够神的生命复活的大能就能够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我很喜欢刮胡二这一段，我来读一下哈。当我们在主死的杀死之下，他复活的生命就借着我们分赐到别人里面，分赐生命到别人里面，总是我们接受十字架杀死的结果。所以什么时候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就在人的身上发动。人就觉得这人在他身上好像死人一样，什么事发生在他身上都没有关系，但是却是在这个过程中，人看见在我们里面有复活的生命，就把这个生命分赐给其他的人。阿们。所以主所要的乃是死而复活。阿们。第五终点讲到，我们走神所命定的路，过生养教诫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只有神人才能过，也就是天天过定死而活的生活，其目的乃是成全圣徒，建造基督的身体。我想这个神所命定的路叫我们要过生养教诫的生活。Amen. 所以我们需要传福音所以我们需要去喂养人需要去教导真理需要来参加聚会申言好叫这个基督的身体被建造起来哇，叫我们天天过这样的生活，你就发现真是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工作已经很累了，今天让我休息一下吧让我放松一下我或许我没有力气看电视让电视看看我也不错，至少我可以躺在沙发上今天是不是这个祷告聚会我请假一次好了。阿们。你知道的确要过一个这样积极的生养教诫的生活并不容易但是我们照着自己的想法，常常可能都觉得我想要休息一下，想要放松一下，但是我们要过走神所命定的路我们就要否认己把自己的这些的感觉放一边弟兄们说要去传福音，我们就一同操练出去传福音当我们应该一起为神的经纶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一起祷告我们真的去该去传该去家聚会，主日该操练圣言，我就应该要有好的预备。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为着成全圣徒，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这才是我们今天所该过的生活也该要做这许多的事情，还得否认我们的己好叫这个能够在我们身上过这样的神人的生活，走神所命定的路。好，最后在马可九章一节他就说，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还有人还没有尝到死味，必看见神的国带着能力来临。最后就讲到神的国会来临。阿们。 神的国是带着能力来临的，主在变化山上改变形象，然后呢就是神的国带着能力来临，由他们三位使徒门徒所看见，彼得、雅各和约翰所看见。然后到最后啊，你就会发现神的国是要来到这个地上的，借着我们的生活，借着一般人啊操练否认己，至终呢就叫神的国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好，末了呢结语，第一个，看见意见的可怕而操练放下，否认自己的意见。好，我想啊，这个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的意见常常跟撒旦合作，拦阻神的经纶。好，我们需要知道这个意见实在是太可怕了，阿们。第二个呢，操练活在灵中，凭灵而行，就能否认己，背起十字架并跟从主。所以灵的操练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学会在每一件事上来问问主，看看灵里的感觉如何。当我们愿意与灵合作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否认了己，而让神能够活出来。阿们。第三个，操练过定死而活的生活，天天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我想我们都必须承认，我们都不太愿意死，因为啊，我们觉得死就没有自己啦，死那我算什么呢？但是啊，神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否认及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这样子啊，神的经纶啊才能够借着我们往前，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跟随主。盼望我们都能够需要有这样的操练，操练过定死而活的生活。阿们。我想最后一段啊，尼弟兄的格言，我把它读一遍。阿们。主所要的是死而复活，经过死而复活才能为主所用。苦难不能成全人，是要在苦难中看见主的作为。得救很容易，要属灵却需付上许多代价。教导人不是在知识里，乃是在生命中。生命的训练需要一生的时间和各种不同的环境，方得长大成熟。 Amen。 生命的训练需要一生的时间和各种不同的环境，方得长大成熟。 Amen。 成熟需要，生命成熟需要时间，要紧的是接受神在环境中的安排，这安排就是圣灵的管制。逃躲一次神的安排，就是失去一次度量被扩充的机会。如此，我们里面生命的成熟的时间便要延长，甚至要补课才能成熟。 Amen。 人只有看见那人生命成熟，却未看见那人历年逐日暗中所接受加起来的圣灵管制。阿们。我想我们都羡慕，我们这个人能够生命成熟，但是啊，要能够长大成熟需要一生的时间，需要各种不同的环境，盼望我们都能够和神所安排给我们的环境配合，叫我们里面每一次的环境都叫我们的生命更长大，这一些东西通通都加起来，就会使我们的生命成熟。阿们。末了我们有一点祷告。主啊，感谢你，这样的话实在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大的开启。主耶稣，你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也与你一同的钉死，所以我们的疾已经被去除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愿意更多的让己死，让神活，好叫神在我的生活中能够彰显出来。人看见我们就看见神，就看见福音，就愿意更多接受我们所传扬的福音。主啊，主耶稣，愿意这些的话真是帮助我们好好的操练否认己，活在圣灵的管制之下，就使我们能够生命成熟。主啊，感谢你。